意这土地里再留，何以令众人亦愤恨，昂首拒默寻呐喊声响头，盼自由归于这里，何以这恐惧没不走，何以为信念从没退后，何解血在流但迈进声响头，见自由光辉香港，在晚星坠落彷徨午夜迷雾里，在远处吹雷号角声，看自由里齐集这里，来全力抗对，勇气智慧也永不灭，黎明来到要光复这香港，同行儿女为正义时代革命，祈求民主与自由万世都不留，我愿永光归香港。我愿永光归香港。
开始，
战友们，大家美东时间周二早上好，我们又有中原佛省和做节目。那我们今天还请了一个新的嘉宾，也是我们新到 DC 农场的圣地亚哥姊妹，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先请圣地亚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请其他姐妹打个招呼，谢谢。
嗯，好的，雅鲁弟兄好。嗯，中原弟兄好，磨刀石好，我是来自 DC 农场的圣地亚哥，非常高兴能跟几位弟兄一起做这个雅鲁有约的节目，未来都非常想来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因为我也是就是信基督的，有基督信仰的，谢谢。嗯，
好，谢谢雅哥姊妹，我们雅鲁弟兄好，还有磨刀石弟兄好，我们所有的战友们好，我是中原佛友，来自 DC。非常开心能和大家一起来去做今天这个节目，今天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香港基督徒如何面对中共这些政治迫害，我们一起来去探讨，谢谢。
啊，谢谢中原啊，雅各姊妹啊，我是磨刀石，也来自 DC 农场啊，很高兴一起来在周二一起来参与这个节目啊。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啊，谢谢。
好的，那我们就单刀直入进入主题。我们一个香港战友，我赶紧询问，就说这个我把他的问题说，我是一个香港基督徒，担任教会的这个就是负责传福音的工作嘛。那常常在香港的年轻人会提出一个问题，基督徒。说要坚持公义，但又要支持香港政府，岂不是很矛盾吗？这个他我不太理解这个战友题啊，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香港政府一方面打压言论自由，对不对？那作为宗教团体，除了在信仰上坚持外，一般不鼓励年轻人与政府对抗，因为太多年轻人在服刑或等待判。态度就希望，但是教会又享受追求公义，因此呢，他在教会里作为这样一个服侍者，与青年的慕道者，还不是基督徒了，慕道者，往往会问啊，基督教一方面是说要坚持公义，又不难回答，所以是 中原讲棘手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战友也提到说，基督徒战友提到香港的战友说知道罗马书圣经相关的经文提到，保罗提到人掌权者都是从那这个用来就是说还是正义的，我们都顺服的，因为神的，所以这是一个开题。罗马书十三章这些如何是政治的这个如何认识服从权说法，基督徒面临这种情景是如何是值得讨论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不知道圣地亚哥他的背景如何，我们先请中原谈谈那个，因为中原是国内的，就如果中原谈谈国内的基督受迫的情形，不知道对香港的这些基督徒会有什么启发。然后一会儿我有机会的话，看看圣地亚哥会谈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谢谢。
好，谢谢雅鲁弟兄，因为第一次和雅各姊妹做节目，以后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些经历。啊，那我就谈一下我曾经在强力做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是我之前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因为卖这个书籍，因为在大陆想买这些关于基督信仰的书籍，其实就是非常正规出版的那种书籍，就很难的，因为都被那个有点像那种焚书那种感觉，所以说正当渠道很难买，所以这个弟兄也出于这种服侍这种意愿，他会去进行这样去售卖，也就能够包容更多人能够接触这种书籍。但是呢，就在去年的时候就正式判刑，被判了有7年吧，判了7年。当然他之前都已经被这个已经被关进去了，然后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他去年是判了刑。当然这样事情其实在国内也不少，还有之前我们都非知道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一些牧师或者是和牧者或者一些传道人，他们一些经历在中国也是时常能够去听到，包括在教会能够去看到。我想说说比如说我之前在我之前那个教会，那是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我们在去聚会的时候，包括在进行一些服事，包括在一些传福音的时候，就是那句经文嘛，我们要灵巧像蛇，给我们最大的感受是，有智慧与这个中共做一些这种周旋或一些抗争，比如说会有一些在党支部进行一些聚会，还有一些比如说当然就是那种就非常隐蔽那种嘛，非常隐蔽，只是说以这种名义来去做这种事情，但是背后做的是比如说我们再去聚会啊，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给这位香港这个基督徒或者是我们的战友会有一些启发。当然如果是正面去对抗的话，就必然会带来巨大牺牲，这个不光是在香港，在中共多少年以来都是这样一种场景，如果正面和这些中共的这种极端这种政权进行抗争，肯定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冲击，当然这只是一个角度。当然在中共国的话，有些地方比如说在北京某些地方，他这些警察还有是一些负责这种的，可能是这种有国安人员吧，他们在去进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会去枪口抬高一寸，这点是我之前听我们牧者也有说过，他虽然经常比如说找我们那个牧者或找其他牧者去谈话，但是感觉就更多像走个形式一样，就像完成任务一样，也就是我们战友经常说的，或者是听到一些战友被喝茶，但是也就是做个笔录，然后问一些情况，就完成他自己这么情况。对，我先分享这么多。
好的，雅各战友，谢谢。
好。谢谢中原战友的分享。那我介绍一下我信主的背景。在德国信主的。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不能说粉红吧，其实我对这个中共的这个恶呢 其实就是由于我家庭的原因吧，很小我就知道，因为父辈啊，还有就是我的爷爷啊，我们家是受过这个文革时候的极大的迫害的，所以这段历史呢是不会被抹去的。但是在国内就是生活呢，我在国内也有过就是短暂的就是工作的经验吧，就是让人就是感觉这个大环境让你没有办法与他抗争。当然我认识他们的这个恶呢是认识的，但是这个人在就是没有信仰的时候总是会对这些压力啊或者这些引诱啊会屈服于他，那又会就是人会想，那我能做什么呢？我又可以怎么样呢？那人没有信仰支撑，那就去说好，那别人可以挣钱可以走这个仕途，那我为什么要过得这么惨呢？所以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当大学生我就已经入党了，我是这种就是人们所说的这种建制分子，这种担任某一些负责人吧。但是后来就是我毕业了以后进入这个单位，我就说我那时候是学这个英语专业，当然对这个英语世界的这个他们是有信仰的，这是我是知道的，他们是读圣经，然后信耶稣，信基督耶稣，我也是知道的。为了去考这些个事儿呢，什么中美文学啦之类的，就不得不读一读他们这个信仰的背景，不然他们这有好些作品呢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那个时候呢就是对圣经啊对基督的信仰还挺嗤之以鼻的，觉得他们这个信仰，然后这个传说不传说的，就是写的这个东西呢都是一些大白话，然后这个神呢很简单，感觉就是他呢喜怒哀乐呢非常非常就是没有中间地带，然后我就觉得没有我们就是我所听见就周围看见的这个所谓的佛教博大精深吧，他就读圣经简单的就可以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神会生气啊，这神还会后悔啊，这个神呢还会就是说要这样的神跟我有什么区别呢？跟我这个人没有太大的区别，连自己的情绪都管理不了，也会恨你，我为什么要信他呢？所以我就对他还是蛮嗤之以鼻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放下，为了考试而已，就把这圣经草草的就翻一遍。然后呢就在工作当中，因为从小就在这个中共的这个环境里边，就是太了解他了，就是你这个我们家是平就是非常普通的家庭，就是让我感觉到说我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你这个平常百姓想做任何一点点事情，没有权势，没有金钱作为这个支撑，都是寸步难行的。你连在学校里边换一个座位，因为我个子比较矮，小的时候，然后呢就看不见，你想从后边换到前面的这个座位都非常难，都要找很多的人。所以我就从小呢认识他的恶，但是又下定决心，就是那种特别拧巴的这个人格吧，有点就是你们可以获得这些资源我也可以，所以我就很积极的配合老师啊配合什么呀，然后呢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就准备走仕途，然后后来呢就进入工作单位了。进入工作单位以后，就让我现实让我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和他们合作，我就是摆上所有我都没有办法，太难受，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些，其实我也没有遭受了他们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待遇，但是我就是听了美国之音啊，知道说外边的世界有相对的公平，在这儿是没有公平的。我就经常会问我自己说，如果我献上了我的一切得到了这些东西，我为了什么？那我可以享受什么呢？我已经把一个人宝贵的东西已经换了东西了，做了我非常不想做的事情，那我得到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所以说我到最后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说白了不是人待的地方，所以我又是学这个专业的，我就出国了。出国了以后就是遇到一些事情， 是我认为我自己超出我人力能为的。我先简单开个头，然后呢，我觉得肯定这个世界上是有我之外的力量，他会帮助这个需要帮助的人。一会儿我再就说展开讲，然后就通过就是自己在海外留学的这段经历，就让我认识到说人是非常有限的，上人上面是有上帝的，有主的。当然机缘巧合我也来到教会，也是弟兄姐妹把我邀请到教会，我听了他们的讲道以后，再结合我的个人的经历，我就信主了。我是2004年信主的。然后再说回来这个香港的这件事情，刚才我们就是做节目之前，我还看到这个就是雅鲁弟兄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就是特别有争议的问题吧，也确实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我在教会里待了这十几年，我感觉也是不同程度也是被洗脑了，比如说不让关心政治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原则呢，是它的存在不一定是上帝，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达成的，但是至少呢是上帝允许。然后就是说怎么对待他呢，总的原则信仰当中，我认为说如果这个政府他顺服上帝的话，那我们就顺服他。如果他是作恶，比如说说谎啊杀人啊，那我们肯定是要上帝让我们跟就是让我们所行的无非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神同行，肯定是要行公义的，这是肯定的。他其实这个问题呢有两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和这个政府相处，是正面的冲突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像刚才中原弟兄说的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说我先开一个头，一会儿我再分享就是更加细致。谢谢。
好的，分享的太好了，那我请魔道师谈谈感受吧。
好，谢谢姊妹的分享啊。我也觉得首先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啊，不能把一两句话挑出来读。我现在刚读到第一，就是说这一看认真看一下，就是第三节就已经讲了，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吗？啊，对吧？这是另外第四节里面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啊。首先，这就说明什么呢？前面的条那个我们要这么做，顺服掌掌权的是神的，因为他是神的旨意。那在第三节、第四节就告诉我，他们是要这么做的，是要对我们有益的，他们是神的用人。那如果他们这个政府就是我比较像中共国共匪政府，那他们就是不是让行善的惧怕，他们是让行善的惧怕，是让作恶的开心啊得意啊，然后他们是神的敌人啊，那这就对吧。首先就说那我们的结合来看嘛，上下文结合看以后，这个就不是那个这书里写的，这个保罗信里写的那个政府掌权的，他已经不是这个世上的掌权的，但他的确是世上掌权的这个一个现实存在的政府。因为也在诗篇里也讲到嘛，其实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的，基本是就撒旦掌权的世界。我们为什么就是不要效仿这个世界，还是要追求更好，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要把神的公义带到这个世界来啊。所以其实是我们不能完全说，因为圣经里面有些东西是有些解释上是有些冲突的，但是核心的一点在雅各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神教导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跟学效法神的样子，要行公义好怜悯啊，与神同行。还就是讲到了爱神，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爱邻居如自己，爱自己，这两条你做到了，就是那个这律法中最重要的总纲了，对吧？那现在这如果是这个政府像共匪政府，那他是首先他是不是对那个老百姓好啊，对，不是他所做的行为只是为了极少数的那个盗国贼的利益 那这个政府就不符合圣经里定义的这个掌权的，他们这个只是一个偷窃的盗贼。那我们当然了，作为我们基督徒有必要用合法的方式把它推翻。当然因为我现实也知道嘛，这个现在的政权对吧，他如果是很那种作恶的，他掌握了这个刀把子啊，刀把子、枪杆子还有笔杆子对吧，这些东西我们是这个是很难从正面是抵抗不了的，这也是现实。但是呢我们也没必要去，这时候就因为已经不符合这两条了嘛，我们就没必要去顺服他们。我们就可以，当然是表面上你该交税还得交税对吧，那个因为这是的确政府的权利，但是呢其他的条这个他的规定他的错误的就是说恶法我们没必要去遵循，我们能够避开就避开。他说不许你集会我们就秘密集会，这个是就一种方法。不管怎么说啊，从这个还我们这个七哥讲了嘛，我们现在不要走暴力革命了，这个我们反抗政府，用刀去把他们的官员杀掉，这都是没用的啊。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要控制这个，依靠这个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爱好公益的人们的这个一起的心声，然后一起来努力，然后像这个七哥把这个情报拿出来，指出这个习神、这个习太阳、这个和这个普大帝的勾结，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他的危害。那这时候我们顺从挑动那个，就是说用支点挑动这个世界的杠杆，让这个然后呢也教导我们民众，慢慢的也让他知道我们要有信仰，那自然不让他的政权能够延续下去啊。这我分享这么一点，谢谢。
好的，关于这个魔道石的分享啊，以及提到的这个对罗马书十三章的经文的理解，仲远你有什么反馈？
我还以为你要接着分享呢。谢谢雅各姊妹还有我们魔道士弟兄分享的特别好，我们今天雅各姊妹穿的西服也特别特别漂亮，就两个人分享给我启发非常大。我首先我接着刚才我们魔道士弟兄所说的，就比如说他刚才去指那些经文都特别的好，不能去单纯的看一两句经文来去指导一个基督徒的一种行为。比如说我刚才介绍了那个教会他去有跟用这种党支部做掩护来去聚会，然后也非常这种平安，但是他背地里他有什么非常多这种，首先坚持这种公义和正义，他是一点都没有这种放松，没有丝毫这种松懈。我都举两个例子啊，比如说当时教会里边会有一些这种孩子吧，都是弟兄姊妹的孩子，他们在去求学过程当中，因为现在中共对这些信仰背景是查得越来越严了。就比如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或者甚至高中的时候，就会让你去填你自己的这个信仰背景，这是个大坑啊。就一旦你这个填了这个，比如说你是基督信仰，然后呢这个不管是系里边还是学校里边某个层里边都会谈话，反复谈话，什么目的啊，就迫使这个孩子去放弃自己的信仰，就放弃你自己的这个基督信仰，就让你去做一些这个承诺或一些书面这种东西。当然这时候都非常考验一个基督徒这个他的一个坚定性吧。当然这个教会牧师是非常这个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有任何这种妥协的，不能有任何妥协。你不能说是哦，我现在把这个铁虽然说放弃这个基督信仰，但我心里面还是基督信仰，是吧？这个是不行的。这都是那个牧师非常有这点是非常有原则的，而不再是说是像那种灵巧有舌或怎么着。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比如说在21年的时候，21年当时郑州发生了非常大这个水灾嘛，它就是个人为的这个水患，也就是我的家乡河南受灾非常大。当时文贵先生不也有很多这些爆料嘛，是非常非常惨的。但事后的这个重建几乎没有，包括他发了那个一点点那些钱，根本连零头不够。但是当时那个教会是怎么做？那个教会它是非常小一个教会，也就是。人数也不多，所以他平常一些这个行政经费吧，或者是大家一块凑的钱，其实也不多，库里边钱也不多，就账上。当时是把那些钱全部给拿出来，然后选择在河南北部，也就是在 郑州再往北边走，那就是新乡，再往安阳那个地方，那地方是受灾最严重的。对，去那地边，正好是那边也有当地这些弟兄姊妹，就买一些最实际的这种粮食，这种日用品消毒的，去那边，而且是有这种不是说把东西扔着就可以了，有这种实实在在的这种志愿者或者有弟兄姊妹在那边，就是指导这些东西的这种发放，包括一些服饰，因为更重要是这种人的心灵上这种服饰啊，就做了很多，包括后来的时候教会也进行再一次这种进行募捐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持续去支援那个地方。当然后来有到后来到那个大概是到21年的秋天吧，因为那个事情水灾是发生在夏天嘛，到后来那段时间快冬天的时候，后来这个事情就暂停了，因为就能做这种及时的帮助已经差不多了，非常像咱们新中国联盟在乌克兰那个地方的救援，就是做一些非常实际的这种东西，而不是说为了表面上，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我不说，很多人也根本都不知道，而且在朋友圈里面还不能老去发这些东西，对啊，也不能说自己是怎么着，对啊。通过这我刚才介绍这两个事情，就虽然在一些和这种中共再去这种斡旋或再去这种打，就是像打游击战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种策略，对吧，就像神所给我们的智慧一样，要教导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当然我相信在香港随着这种局势越来越严重，可能后续的这种聚会怎么着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呢同时驯良像鸽子，我们也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在这种小孩子的这种基督信仰上，信仰这个立场上是不能有丝毫这种妥协，或者是这种说一不二，或者是怎么着，就是祭祖啊然后义幼这种感觉，这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在面对真的是这个世间或者是这个周围这些人或者这个社会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刚才说那个教会它是个北京的教会，然后帮助远在河南这些受灾这个民众，而且被帮助的民众也不是说你必须有基督信仰才可以，是吧，就没有这个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对于公益这个坚守，也是刚才我们雅各姊妹所说的，这个是始终是一个坚守的一个方向，或者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就像指明灯一样，这是因为神所教导我们对这种公益，对这种爱人如己这种坚守，这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当然在和中共包括这些独裁政权，就刚才我们摩罗什弟兄分享特别好，神教导这些独裁政权让你去，比如说让你去行公益怎么着，他们没有就这么做，但是这个政权虽然是神所这个默许的，但是不一定是神所支持的，是吧，肯定神不可能支持那些独裁去作恶，这是没有丝毫的这种妥协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智慧。所以刚才对于雅鲁弟兄转达的那个弟兄的问题啊，我如果要我非常直接的回答的话，我就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智慧，在坚守公义的同时一定要有智慧。包括在报道革命当中文贵先生身上我们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智慧，对吧，这种反抗这些暴政，反抗这些独裁，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需要再去流血了，是吧，因为这个时代这个人的智慧是逐渐在发展，包括现在各种发达这种媒体，各种这种条件，一定是有更加智慧这种方式的。好，我就分享这么多，交还给雅鲁。
好的，对，七哥提到说如果墙内的战友被警察抓住了不要给警察硬斗，是吧，他也回忆说他当年如果抓他的时候他乖乖就范的话，巴蒂也不会白白牺牲。所以七哥他也有总结，跟这种暴政正面的冲突往往受更多伤害的人弱者。那好了，我们还请雅哥继续分享你对罗马十三章或者这些话题你的感受，谢谢。
好的，谢谢雅鲁弟兄。我也刚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香港的这些弟兄姐妹和香港的民众现在就在这个受迫害当中，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后方，也就是顶多就是作为支持或者是代导，当然我们的观点也就是跟香港的弟兄姊妹分享了。我呢突然想到就是说什么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呢，其实就像耶稣 他和他的门徒怎么对待其实当时罗马的政府，也可以作为一个借鉴的。其实当时罗马的政府也是一个就是残暴的一个政府了，虽然就是他有 民主的一面。其实我个人感觉先不讨论这一面嘛，就是说这个罗马政府还是比中共还是要好一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压迫犹太人的。但是我就是读这个圣经的经文，看到说他虽然是天地的主宰，他自己就是神，但是他没有 带领他的十二个门徒 去做这种正面的抗击，或者是推翻他这个政权，而是就像我记得有一句经文，就是说耶稣教导我们，也教导他的门徒，就是你们不要担心说什么，你们呢会被抓。其实这一些事情呢在圣经里边早就有讲了，如果说你们要坚持这个基督的信仰，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的，你们如果被抓 被就是带到审判官面前，你们不要担心说什么，到时候圣灵会自然会指导你们说什么。其实耶稣就是给我看见说他的方法就是一个榜样了，他怎么样对待这个本丢比拉多的态度和希律王的态度，和他怎么样带领他的这个十二个门徒来 传扬这个福音这个信仰，其实也就算一个，也就是一个原则了，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学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被抓到希律手下也好，被抓到本丢比拉多手下也好，在我看来他是很 man 的，就是用我们俗话讲，他没有说一句假话，他也没有任何一点点退缩，他只是就是说凭着 他跟上帝的这个关系，他无论他面对谁，他是面对这个阿沙法吧，应该叫就是这个大祭司，还是面对这个官，他都是讲他当讲的话，就是你说的是就是，你说的不对就是不对，我是谁就是我是谁，从来没有任何在言语上面的躲闪。但是你要是要这样对待我，要打我，要杀我呢，这个罪是归到你头上的，就是其实说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你要这样去做呢， 你要承担你该承担的后果。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的分享。另一方面的分享呢，就是既然现在就是真的等于说就是跟中共说白老百姓的话就干起来了，明干了，对吧，就是打仗的这种状态，那如果想要打赢中共的话，在我看来中共看起来他的一些政策好像是挺傻挺幼稚的，我今天还跟家人就讨论，其实中共他并不傻，他其实我叫他就是 high intelligent， 他是非常聪明的，他非常聪明，他对这个人的弱点确实是处于魔鬼的，他对人的弱点是了如指掌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把这个美国和西方世界就是经过多年的耕耘就基本上就是拿下了。所以我们要想跟他斗的话，如果其实不靠着上帝我们是赢不了的，因为他们是属于灵界的，属于灵界的一股势力，就像上次雅鲁弟兄讲这个启示录里讲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人如果只在这个物质的层面，就在这个世界的层面，如果不借着祷告或者借着上帝的力量跟他们斗的话，我们是斗不过他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先祷告再行事，可能这是最好的应对每一个危机的办法吧，是我想到的跟大家分享的。
好的，谢谢雅哥的分享。莫道士还有回应吗？
我就简单回应一下，我就看到那个香港的陈日军嘛，叫陈日军，他是大主教啊，对吧？他这也作为，我想对那个圣经的理解应该比我们更理解，他都愿意坚持啊，但是他也没有就是说他要起来去说反抗那个啊，就是说要推翻，他也不会喊这种口号。那他就坚持这个，就是要给他们，就是说要坚持这个，啊，这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他这个叫做任命本地的教徒那个主教的权利啊，要坚持这些， 然后也要反对这个他你这个东西，他也可以参加那个该游行啊，支持学生们啊，那时候青年学生的游行，那、啊、都在做，对吧？他也是去呼吁主教了啊，这个我教皇啊来支持他们的，但是最近他不也被那抓进去了嘛？就说，所以说就是说啊，并不说顺服掌权者。不是这么简单的认为就是说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是要在这个神这个公义好怜悯这个两个核心基础上，然后呢来为老百姓为更多的大众们啊考虑谋利益的，这是要这个是要做的。如果你是听从一个这个邪恶政府啊，那你就不是曾与撒旦为伍了吗？啊，这显然是不是那么我们来解释的。当然我就也讲了，就是说他也是，我看了举他的例子呢，也说明就他的方法也不会采用暴力的手段，他也不会呼召，这也是现实。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也是很难，就是说让，但是如果我们回想到美国那个建国的时候，那的确是那个有那个牧师，就是穿上那个道袍或者他在台上做那个牧师，讲完道以后呢就是穿上军装去参加革命，因为他认为这个在革命中可以给那个把神的福音传得更广。那这是现那时，而且从美国后来受祝福的情况看，我并不觉得他们做的错了，对吧？因为你如果做的不对，那神肯定是要惩罚，很大惩罚。那但是美国却受到很大的祝福，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但这是做的，就是那时候条件是可以的。那现在的条件呢，我们也现实的讲呢，就是说如果从那种暴力革命的角度呢，除非你是拥有军队，但是那是普通的人就算有杆枪也没什么用，因为这个枪跟炮跟飞机那这没法比的吧，这个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不像以前大家都是
好的，好像莫大师没有声音了。
啊？哦，回来了。
没声音了吗？
回来了，现在有了。好的，最后一句没结束，最后一句话
没
听见。
我就说，现在的形势啊，就是说我们还是按照那个，像那个中原弟兄说的，我们要利用媒体，用自己自媒体来发声，来把自己的声音传出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我们如果出来这么做，是可能会被抓进去坐牢啊什么的，但是我们也要接受这个，这是我们为做公益做事情，那肯定是愿意接受这些残酷的对待。这是其实这只某种角度上，这是在为天上积财宝，而不是说，因为这个我也上次看到那个姐妹的医生讲的疫苗的灾难事件，她说话很好。说我们知道已经打进疫苗了，这世上的这个危害已经造成了，但是我们也要看那个叫做坦然面对，因为在这个世上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对永恒的生命那真的是永恒，时间很长，我们不要在乎这短时间的世上的生命啊，不要太在意，不是不在乎啊，谢谢。
好的，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花个十分钟时间把这个。对，我对罗马书这个背景稍微介绍一下，最后能有五分钟时间大家来稍微回应一下。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摩大师讲的，你不能说一叶障目了，你进到森林里面看到一个树叶就把你全部挡住了，整个森林你也要看到。所以你要明白罗马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中写的。如果大家熟悉使徒行传的话，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记载了保罗去雅典传福音 ，Athens， 结果呢，他辩论，人家不听他的，就吵起来，吵起来之后效果并不好。到罗马书十八章，不是《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开始就记载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啊，就是说百基拉和雅居拉就从罗马来到格林多，因为格劳丢年间。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说在第一章提到罗马的教会的福音兴盛，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就是说历史的背景，就是因为在罗马城中 发生了历史上多次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冲突，种族冲突，冲突严重到一个地步，到格老丢年间，他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在这种背景下，百基拉和亚基拉是这个罗马教会的一个至少一个家族家庭的教会的领袖吧，才来到格林多，因为他是支帐篷的，跟保罗一起支帐篷的，才跟保罗有一起有交通。保罗有一起有交通之后，这个事情就是非常两面的事情。一方面呢，保罗他的呼召是他在耶路撒冷蒙召的，没错的，耶路撒冷的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大光照的了，神大光一照他，就给了他一个明确的命令，你远远的去吧，到外邦人中去吧，因为我要让你做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做见证，你给我所做的见证耶路撒冷的人必不接受。但是保罗在顺从神这个旨意上他是非常迟钝的，他一直舍不得离开犹太人，所以一直到犹太会堂各个地方犹太会堂传福音。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十八章开始一直记载到二十八章，都是记载保罗不断的慢慢的跟上神的呼召，离开犹太人这个社区，最后他到罗马的时候使徒行传二十八章记载说他才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不接受神，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话对你们说的对的，你们心蒙旨意不听，我们要转到外邦人中去。就整个背景是这样。那当百基拉和亚居拉跟保罗有交通的时候，可能就分享到了罗马教会的情景。因此呢，保罗在大概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或者说之后十八章，他见到百基拉和亚居拉。那十八章到后面还是到十九章的时候，保罗就灵里定义。这是十九章的时候，十九章二十一节的时候，保罗就在灵里定义说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再定义说到了那里我就必须去罗马看看。所以保罗在这种情形下，就是可能百基拉和亚居拉把罗马教会的情形，罗马教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社会上的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在教会中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也处不来，所以这个矛盾非常激烈，有点像香港现在除了共产党暴政和对香港的压迫之外，香港还有个族群矛盾。我看到新闻说这个福建的人都福建社区都武装好自己要去跟香港人打架，所以他有族群的矛盾，有大陆族群，包括国内的小粉红，他不光是暴政，就很多还有族群的矛盾，所以跟罗马教会当时的背景是一样，所以保罗就非常对罗马教会有负担。但他是又定义了要去耶路撒冷去，我们使徒行传后面记载的保罗要去耶路撒冷，那先知亚加布啊和其他信徒说你不能去，你去耶路撒冷必然被捆绑，他说我一定要去，我死了也要去。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又要去耶路撒冷，又决定如果去耶路撒冷之后我就要去罗马，但是我又去不了罗马，我又不知道的时候，他在这的时候特别有负担，写了十六卷的罗马书，是在羊皮纸上，非常有负担，就是跟罗马教会调停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让他们合一，然后跟他们讲明神的福音的真理，以及到罗马十三章的时候，他对罗马教会这种情形跟他们讲说，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处理政治的关系。为什么呢？我要把使徒行传保罗这段经历写上了，因为保罗一直在这种心理能经历，就是他舍不得耶路撒冷，但是呢神的呼召是绝对要带领他在耶路撒冷到罗马去，所以他到耶路撒冷之后，神才主耶稣意思向显现说，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你也要到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就清楚了，但是那个他已经在罗马，他已经被关在监狱里，这是罗马书写的之后了，他已经关在监狱里，就是说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之前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说我想去罗马，但是我去了去不了我不知道，所以我把这个信先写给你。但是到他被关在耶路撒冷的监狱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向他显现说你一定会到罗马给我做见证。因此到使徒行传后面又船铺啊呀，又遇到各种风浪，保罗说不用怕了，因为我们一定会到罗马。就是我最近在使徒行传我写一个文章，就是 我们从蒙召的耶路撒冷到神给我们命令的目的地罗马，就是世界里做见证，是需要一个我们不断顺服和跟从的过程。所以保罗在这种心理路程之中，他一直在学习认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说神的旨意就是耶路撒冷固然从神蒙受了祝福，要把福音带进来，也从那里领受了圣灵的浇灌，但是逼迫在耶路撒冷兴起了，使徒行传讲，逼迫在耶路撒冷兴起之后，就是门徒四散，福音就传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保罗在这种情形下，他就认识到神的旨意是要把福音不仅限制在耶路撒冷，而是从耶路撒冷借着逼迫，借着门徒的四散，借着他到罗马去捆绑中，到罗马去是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去。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罗马帝国允许被神允许他的存在，或者允许他这有一定的逼迫的存在，是因为罗马帝国这个政治框架，它有宽敞的道路，有通畅的交通，它是为这个统一的地图，它是为整个那个时候神的旨意从耶路撒冷传到更多的地方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他因此在这个基础上，犹太人多次在罗马进行反叛，他们跟当地的外邦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有外邦人把猪头放在他们的这个犹太教堂里，所以他们就反叛暴力，到冲突到一个地步，就是使徒行传十八章记的哥拉底年间，当时哥拉底担任盖撒的时候，就让所有的犹太人都搬走，都把都赶走了。这个赶走的时候，他就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如果没有亚居拉和百基拉被哥老丢赶走离开罗马，他就不会到格林多，他不会到格林多就不会碰到保罗，不会碰到保罗，保罗就不知道罗马教会这个情景，就不会有那么强的负担写罗马书。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有罗马书，就不会神借着百基拉和亚居拉与保罗的相遇，带进对罗马教会这个负担，他对罗马这个写这个书信，也不会谈到罗马十三章如何与政府就是权柄处理关系。他这种背景是因为当时犹太人那个反叛的灵非常严重，但是他认为犹太人既然在外邦社会中，神的旨意，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说，我不是我的国不是在地上要复兴以色列国，是要复兴以色列国，但现在不是这个时候。但是犹太人这个思维就是说，我现在要复兴以色列国，主耶稣来了你要做王，你强逼你做王。那现在他这种思潮一直在，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对于犹太人这些信徒来讲，现在伏在罗马帝国这种统治之下有神的美意，是因为神不许可福音只留在犹太人中，他必须得传播到世界各地去。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罗马十三章讲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谈论如何面对政府逼迫的时候，是反抗还是不反抗，这个就是表面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寻求神的旨意，神对香港的旨意是什么。如果神现在对我们香港的旨意是要反抗中共暴政，那你就行在神的旨意，不是说反抗不敢反抗，而是在这个环境中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去寻求和思考，现在香港面临这种难处，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自己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把香港比作中国的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难处，就是说犹太人那个难处，使徒他不愿意出去，只有腓力啊这些小使徒们被神圣灵带领到传福音给太监啊，还有传到撒曼利亚去，这个这些啊，其他的使徒们都扎堆在耶路撒冷，慢慢就形成以雅各为首的这个犹太化的基督教的体系。他不出去，他不传出去，他扎堆。所以对香港来讲，香港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可是到一个地步，就是逼迫兴起的时候，其中一个神的旨意就是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他门徒要四散，要把福音扩展出去。我不明白神对香港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在香港发生这个事情之前，我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异梦。我到很多异梦我又 感动，明白什么意思，但这个我不太清楚。在香港发生这个雨伞运动之前，有一次在一梦里，我在林里被提到香港，我从来没去过香港。我到那里大街上看，写着 Hong Kong 英文四大字写在地上，然后我正奇怪呢，然后我到了这个海关，大陆的海关，然后一个穿着中国制服的海关的女子招手让我进来，哎，然后我就从那里进去了。这个异梦给我一直搅扰，当然我那个时候正在寻求神，一直在给我感动将来中国大复兴的图画。我只能想一个感动，就是可能香港将来还是中国大复兴兴起的一个源头或者一个桥头堡，就是说很多的福音或者真理或者复兴可能还要从香港进到大陆中去。因此香港就在雅各讲，在属灵界里撒旦是极其恨恶的，有可能这个里涉及到属灵征战是在外面的一个彰显。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很丰富，我先讲到这里，大家有一点点评，就是说特别是就是说你认为香港不是说你反抗不反，而是说你现在情况下作为香港基督徒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你寻求清楚这个了，那你就是说可以说就知道该怎么办。好，我们先请中原开始。
太棒了，雅鲁，非常非常棒，给我启发很大。因为刚才我们这边都是从自己这个角度，包括从过往一些经历，当然刚才雅鲁提出一个全新角度，我们也一定要去寻求神的这个旨意。当然在整个这个事情上，我们在这个 Get 上现在做这样的直播，包括我们之前这期也一直在去传扬，比如说向中国这些基督徒去传扬这种爆料革命这种思想或者这种灭共这种意识，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直在去做的这事情。当然这个同样也适用于香港，假如说香港这些基督徒或者香港这些同胞看到盖茨上有这么一群华人，他们在文革先生引领之下正在做这种推翻灭共这事情，而且上面也有我们这样的基督徒的战友也在去为整个灭共事业去发声，你想他们的心里面会受到怎么样的那种感动。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这个旨意和心意。好，我就先分享这么多，谢谢。
好的，雅哥战友，谢谢。
好，感谢这个雅鲁弟兄给我们介绍这个大的背景，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然后再结合这个磨刀石弟兄来分享的。其实就像雅鲁弟兄刚才讲的，总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如果说这个香港的弟兄姊妹们要反抗的话，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也是上帝的带领。就像上帝带领当初的以色列人一个一个族一个族的就是打仗打到迦南地，该灭的灭，有一些就是说地方居然就是我读了也是惊心动魄的，就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寸草不生了，灭绝尽尽了，就是动物全都，人就不用讲了，动物也灭光了，然后有点挖地三尺的感觉啊。当然就是说上帝有上帝的旨意，他们的恶实在大到说污染这个土地了。所以说这就是我刚才就是从雅鲁弟兄这边学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让我纠正过来，就是不能很容易了，因为对背景不是特别了解，就是读了这一段然后就记住这一段，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收获。另外一个呢，我就说听雅鲁弟兄的分享，我想到一点，就是圣经里面提的这个顺服的概念和我们华人就是世俗给我们这个脑子里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过去的这个生长背景和环境告诉我们说，顺服呢就是你就是软趴趴的，你啥都别干，你就是逆来顺受这种感觉，这就叫做顺服。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圣经里对顺服的这个概念的就是讲解，或者是圣经里对顺服的这个解释。圣经里边对顺服的这个概念其实就顺服主了，顺服主其实可以讲就是积极的顺服，上帝让你做什么你就凭着你的祷告，凭着上帝给你的启示，你就殷勤的去做，这个其实才叫顺服，而不是听从自己的就是说私欲，或者说这个大环境的需要，或者是自己安全的需要，这个都不叫圣经里的顺服。 这是我想到的一些。
好的，摩刀石弟兄，谢谢。
好，谢谢的前面几位分享啊，我也发觉对，我们还是要寻求神的旨意，通过祷告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以后啊，我们也在讲到香港是圣城，的确一直以来是那个福音向内地传播的一个桥头堡。那刚才雅鲁弟兄的解释也很有启发性，就是也是可能是需要让那个香港的基督徒也需要向全世界扩散，把福音传得更广啊。当然了，这时候我们还要寻求神的旨意，该怎么做。这样原先七个就已经提示了啊，很多方法可以做的。当然这是很多人大家都没有这个意识，但是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继续的寻是不是寻求这个下，比如说七个指出那些用有方法的啊，这个比如用这个气罐啊砸下去啊，把那车骗到那个巷子里啊，那种香港利用香港地形进行武装必要的武装反抗，这都是一种，对，我们也我就突然讲就感觉的的确是要那个，对，打卡的挡路啊，这个或者这最小的范围的那种，反正雅鲁弟兄给出这个就是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一旦定下来能够寻求到，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来听从爆料革命，听那个文贵先生的那些方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可能就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加入这个爆料革命，我们自己觉得也是神的带领啊。好，我就这么分享那么多，谢谢。
我再加一句
啊，
抱歉
啊，对。
所以刚才摩道士弟兄说这个神的旨意啊，我这个普达利现在得这个肛门癌，而且是晚期，我相信这已经是神的这个旨意，因为他给这个世界带来已经带来太多这种伤害、杀戮，还有这些邪恶，所以他现在这种安排或这种结局，已经是神的这种安排。好，雅鲁。
好的，我最后讲一句话，我这最近在读经节目里讲了很多次的，就是说圣经中话语。有些人皆是神的原则，不可杀人，不可淫乱，无论到日本东京南京都不变，这是神的性情的。很多圣经的话语皆是神的引领的，就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话，是因为他当时有他一个背景，那你不能把他对神引领的话把它普遍为神的原则，不管好的政府坏的政府我都得顺服了，这个就是基督徒解经出的问题所在。还有一句话我一下忘记了，就这个大概我们下次有机会，对，还有一句话就是我讲了我很多一梦一象，2020年3月我看到最清楚的一个意象就是大复兴要来到，天使捆绑了共产党协力，现在是要把普大帝要不把共产党干掉，这个绝对是神的旨意，暴乱革命是神的旨意，这个时候还顺服在干什么，这不是说这个不要智慧，中原讲的要有智慧，但是你不要再去纠结我还是顺服共产党，这不是这个这完全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干掉他现在。
Yes，
好的，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中原那边也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很多话题可以谈到布达帝啊，或者说上次我们讲到的狮子王里面启示的神的救恩呢、啊，我们都可以再谈。好，我们非常再次感谢圣地亚哥姊妹来加入，感谢磨刀石，感谢中原，我们希望战友们能够帮助到战友，然后我们这个战友也回复了，感谢亚鲁弟兄，感谢各位弟兄姊妹，寻求神的旨意是我们信徒首要的，求神带领我觉得啊，我们神的旨意很清楚，干掉他们。
I love Hong Kong. Yeah,
yeah. 对，干掉他们，然后要跟从暴乱革命，这是神的旨意。好的，我们下次再会。
对对，好，非常感动，我们下次再会。
阿门，
阿门，感谢神，
再见。
好，拜拜，
下次再
我愿跟随我让全部亮走河路，在化雾茂盛千岁上高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住，沿路遇住界限，跟随住脚步，跟随，我愿跟随耶稣，到地。 能何去之力把那云根吹，那云根吹我救主无论走何路，万如狂风万如路途毫温相助，有主亲手领我我终不怕不怕祸，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
跟随耶稣